也是讲得很清楚，一个犯罪的人是被罪恶的力量所捆绑，所以被罪恶的力量所捆绑的人呢，他有些事他想要做做不出来，因为罪恶把他捆绑住了。啊，耶稣基督，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蒙救赎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耶稣不但是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他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被罪捆绑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来。各位，我们不要忘掉。好，我问各位这样好了，在出埃及记，神救赎了，圣经所用的话，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我请问各位啊，神是不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说好了，你已经自由了，往哪里去随你的便，有没有这样？神说你得到自由嘛，我释放你自由，你干什么都可以的，随你的便。没有，在一个救赎里面，神救赎犹太人、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好的、积极的 positive， 好的、正方面的、好方面的祝福，就是使以色列人成为神所拣选的民族，为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国度。所以啊，我们谈到救赎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两方面，不但是消极的，要谈到积极的。消极的方面就与我们脱离捆绑，积极的方面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神的特别的好处。好，第四个，他这里所说的恩典是什么？叫我们得知他旨意的奥秘。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好，底下又说，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跟我们当中啊，那关系那么重要，所以神就把他旨意的奥秘告诉我们。各位记得有一次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神本来要去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他到亚伯拉罕家里去，然后要快走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哎，因为我跟你有特别的关系，你是我的选民，我不能够把我将要做的事向你隐瞒，对不对？对，还记得那个？好，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就不会把他的旨意的奥秘向我们隐瞒，他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当我们晓得他旨意的奥秘的时候，对我们人生观、对我们一些作风就有很大的改变。神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呢？神让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到了日期满足那个时候，他要叫一切宇宙的一切、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 ，OK， 整个宇宙 will be integrated in Jesus Christ。怎么讲？就是所有一切的宇宙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本来是 OK， 我这么讲好了，一个罪恶的后果是什么？罪恶临到世界以后，临到世界上以后产生什么效果？罪恶破坏宇宙的一切，对不对？使这个宇宙是家庭、家破人散、分裂分解，使整个这个宇宙分解，使这个比如说啊，动物本来应该受人管理的，现在很凶的猛兽啊， 现在不大听你的话，动物开始咬人、杀人等等这些事。宇宙本来是应该很和谐的，因为罪的缘故变成乱七八糟，壁纸当中有很多的壁纸攻击壁纸当中的破碎。神计划有一天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整个的宇宙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的宇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带领这整个的宇宙向一个方向走，到最后日期满足的时候，整个的宇宙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和谐的合而为一的一个整体。好，如果我们晓得这个是神我们历史的目标，我们历史是往着这个目标走，就是神在所预备的一切事上一步一步的目标，就是带到这个是宇宙天上地下一切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我们晓得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人生的态度，对我们每一天所遇见的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我讲一个例子。从前呢，在某一个地方啊，他们在盖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他记住。那在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当然那礼拜堂比这个大的，大的多，很辉煌的礼拜堂。那当然，你开始在那建造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啊，当然有很多这个什么这个 brick way 啊，是放这个砖头的工人啊，每一天要做很重的工作，对不对？他一天到晚要来把这个在很炎热的太阳之下，要把这个砖头一个一个摆上，一个一个摆上。他这样，但他讲起来啊，哎呀，好苦啊！我在这里啊，每天这样这么热的太阳底下，就把一个砖块一个放上去，一个砖块放进去，一个砖块放上去。他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太单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有一天呢，经过了好几十天以后，他觉得我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他说好了，我要辞职了，我不干了。他就想去找他的工头，他辞职了，我不做，我把这今天把这砖头放进去，这里一直放进去，只在放这砖头，不知道放到什么时候，没有什么意思。他想要去找他的工头辞职的时候啊，他就走过一个旁边呢，就要找他工头的办公室的时候，就走掉一个小房子。哎，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呢，那个小房子原来是什么？原来是建筑师的办公室。那个建筑师啊，把这一个建造好的辉煌的礼拜堂的图啊，摆在那里。哎，这个工人一看呢，这个什么东西啊？他去问，那这个什么东西？人家告诉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将来这个礼拜堂盖成功以后就变成这样的。啊，他看了这么辉煌，哎，这个礼拜堂这么漂亮，他想一想啊，哎，我现在把砖头一个放上去，一个放上去，我觉得这个非常单调，没有什么意思的工作。可是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帮助这一个盖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当他一看到那个时候，他说：“哎，我这个小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我这个很小的工作，乃是集在一起要盖这么漂亮的礼拜堂。嘿，这个工作太重要了，我不辞职了。”他回去再把砖头一个放进去。各位听什么的？这个跟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也许你一天过一天过你的日子，你觉得很单调，我的生活很单调，没有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所做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很单调，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当你看到有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有一个新的，他这个怎么讲？啊 ，OK， 长相，就说你看到说，哎，我今天所做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事实上啊，这个就是整个神要将来把整个的宇宙在耶稣基督同归于一的这个很大的工程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嘿，我这个了不起，我所做的这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对不对？很多人对他的工作，如果当他得到有新的看法，了解他的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他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活的态度完全改变。而保罗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中一个，让我们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讲到这样的话，我想你可能站着跳，让你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事并不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今天向一个人布道，你今天想带领一个人，你今天来帮助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你帮助这个人在基督里面扎根，帮助这个人在基督里面长进，你就是神这么伟大的工作当中的一个小环。当你这样看出来的时候，各位弟兄们，你不会说啊，糟糕了，我今天还照样去传福音啊，你不会这样，你会说，哎呀，我今天去传福音了，就是要完成神这么伟大的救赎工作的一个很重要一环。你会提起你的精神，你会很 excited， 你会很兴奋。保罗说，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当中，乃是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乃是现在神在一切宇宙当中一切的工作，神就一个一个把它带进到最终的目标，有历史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使整个宇宙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而各位弟兄姊妹，神拣选你，神拣选你，神拣选我，使我们有份于这一个哦这么重大的工作，你就可能会跳起来，高兴的不得，很兴奋。从前有一个人呢，回台湾，这是我在大概台湾，不晓得台湾在哪里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回台湾了，人家说：“哎，你从美国回来？”哎呀，这美国真的伟大，美国真是把人啊，用人造卫星把人送到月球上去了。人家说：“哎，美国真的伟大。”这个人一听那个话，哎呀，他马上笑出来了，很高兴的遮不了，是吧？很高兴的，他说：“你晓得吗？谁把人送到月球上去？”说：“我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啊，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啊，需要有很多的各部门的工作，而是我是什么？我负责一个电脑方面的一个小工作。哎，我对这原来的工作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你讲起来，我想起来了，原来如果没有我那一环呢、啊，美国没有人没有办法把人送到月球去。你看我这个人重要性多大？哎，他对他的工作态度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们，神觉得让我们知道他意志的奥秘，让我们知道整个的历史往哪里走。啊，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日常生活的话，你应该每一天都 excited， 都很兴奋，不会有一天一个很什么 dull 的生活，一个很无精打采，说啊，我今天还再过一天呢、啊，还是这样没有意思。不会这样，你每天起来说，哎呀，今天还是一个新的机会，我今天所要做的事，跟神这个永远的计划是很重要的一环。好，我们再看一下。神给我恩典是什么呢？第十四节 OK， 就是使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那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我给各位的，我们发出去的那个大纲啊，写错了一个字，不是圣经，而是圣灵，所以可以请各位改一下啊，乃是神赐给我们圣灵 OK， 就说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我们要看啊，我们的恩典当中的一个，乃是给我们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这个印记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证明我们
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
好，我先讲。今天的心理学家常常讲说，哎呀，人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是什么？是应该有归属感 ，belonging， sense of belonging， 需要一个归属感。当然了，如果你归属一个人家看不起的一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神给我们圣灵做我们的印记，证明我们属于谁，不是属于美国的总统，我们是属于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这么一个伟大的神。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个更有力的归属感？所以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啊，不应该有那个叫什么 inferior complex， 不应该有自卑感的。有人说，哎，我什么什么，各位不要有自卑感。如果你晓得有圣灵做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平胸走路的，不是说很骄傲的，意思就是说，嘿，我这个人呢，原来是神的儿子，原来是属于神的。不但这样，底下的圣经还告诉我们，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凭据那个字啊，那个凭据那个字啊，我没有说翻的错，翻错了，不过翻的不很完全。事实上啊，这个凭据这个字啊 ，OK， 我解释好了。神赐给我们圣灵，乃是成为一个我们基业的，他滚到哪里去啊？哦，这里。我们把它翻成凭据那个字啊，事实上是从这个字来的。哦，我写错了，我不应该写希腊文，我是不能写英文。阿拉伯这个字，那阿拉伯这个字啊，怎么翻啊？我先用英文讲，然后我如果翻不讲，请各位帮助我。阿拉伯事实上翻是什么东西啊？谁替我翻一下？啊？什么？抵近 down payment 就是 ，OK， 我讲好了，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了解。比如说啊，我现在去买一部房子，买一栋房子，比如说，那这个一栋房子，比如说是四万块，我不晓得四万块是不是可以买到房子，我讲是四万块好了，我对这个房子的这个地价不大懂，我反正讲四万块好了。那我们大部分在美国买房子的人差不多这样，我也这样，就是说我们没有四万块马上付。完全付完，对不对？大概很少有那种人，除非是从香港或者是从台湾带了一大批钱来的，才有办法。不过在美国工作的人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说好，我们向银行借钱，那银行会说，哎，不行啊，你四万块，我不借给你四万块，你要，比如说他说，哎，你要先付一万块，那一万块是什么呢？一万块就是 down payment， 就是你要好，你至少要先付一万块。然后三万块你向银行借，然后分期付款。不过这个阿拉伯就是，你说什么？抵是 ？OK， 就是说你必须要付出去的钱就是 ，OK， 你买房子你要先付多少钱，或者你买汽车一样，比如说这个汽车是两千块，你找不到那么多钱。所以 OK， 我先换400块，啊，2000块买不了车，你现在车子不晓得多少，可能5-6万，不5-6千还是多少 ？Anyway， 就你要先付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 down payment。down paym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 down payment 啊，就是你卖东西以后，你要得到的钱的一部分，不是假的钱，而是真正的钱，对不对？只是问题就是说，不是百分之百的钱，而是20%或者10%的钱，就是你要所要领受的钱的一部分。可是这个是真钱，不是假钱。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领受圣灵就是一个 down payment。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呢，不要等到你死掉，不要等到我死掉，不要我们等到上天堂去，就是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救恩的一部分，神要祝福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得到了，不是假的，是真的一部分，是真的，不是假的。同时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全部，而只是一部分而已。那什么意思？好，比如说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不在乎饮食，而是在公义和圣灵中的喜乐。你说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有圣灵，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圣灵中的喜乐。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还不是说我在那里受不住，我的情感一直的滚出来，不是那一个。圣经里面的喜乐是什么呢？我先用英文讲。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是什么？ The presence of some objective reality which gives you perfect satisfaction。 什么叫做喜乐？圣经所说的喜乐不是说感情上的滚出来，而是说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客观的实体在那里给你一个完全的满足。我们今天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今天可以体会到圣灵里面的喜乐，所以啊，我们今天虽然我不是百万富翁，虽然我不是1000万富翁，我不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满足了我的需要。可是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说好，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不是说好，我的救恩已经全部得到了，没有。保罗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分呢，只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好的，更好的还在将来。因此，基督徒对将来有很大的盼望，有很大的希望。而且我们那个希望不是乱来的希望，是我们已经体验的一部分。今天从这一部分里面，我们确实的知道，哎呀，这个救恩真是好，将来我们所领受的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下的80%一定是好的。因为第一个，最先我们今天所体会到20%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将来所剩下80%也是好的。所以我们领受圣灵，今天我们零售圣灵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个 down payment。 好，一件事，我们 OK， 早上我提了一件事。我们说啊，保罗讲到这么多一大堆东西啊，这么多神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啊，你看呢？好，我请问各位，为什么缘故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目的是在哪里？或者他目的或者他动机在哪里？在基督里，那是动机吗？在基督里是一个 instrument， 就是说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领受到 OK。 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提醒各位啊，我们早上说啊，保罗讲了一大堆，然后他讲了一些，讲了一大堆，然后讲了一些，一大堆，然后讲了一些，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要叫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对不对？就是你说啊，第六节使他恩典的荣耀，所以我早上说过了，事实上我们中午把它翻成说这个荣耀的恩典，其实不是，应该是恩典的荣耀。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啊，目的就是要得到荣耀，目的就是荣耀，目的就是荣耀，他在这里啊重复了三次。他这里讲到恩典的荣耀，这里讲到荣耀，总的荣耀就说啊，神把这些啊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目的乃是要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第六节所讲的。然后啊，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那到最后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啊，神等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跟他的荣耀有关系。那什么叫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说我们常常荣耀神，我们要荣耀神到底什么意思？我们是讲空话呢，还是讲什么意思？我的生活要荣耀神，我们讲到神的荣耀到底怎么一回事？ OK， 荣耀不是说我把很好听的话堆在神的身上，说哎呀神啊你多可爱，神啊你多好，你多伟大，你多聪明，把这事通通堆在神的身上就是荣耀。事实上神不给我们这些东西，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his essential nature， 神的荣耀就是 the manifestation of God。 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神的将他的本性彰显出来，就是荣耀。好，各位弟兄姊妹，神啊对我们这么好，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的原因是什么呢？神的本性就是如此。这个神把这个福分给我们，就彰显了神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为着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恩典的原因，就是为着要彰显他自己，把他自己的本性显露出来。 OK， 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我们看第五节，我们还有二十分钟，所以我们可以至少可以讲一部分下面的一段。可是我有问题，现在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学会我所讲的早上所讲的那些方法，那些找重要的字看那个方法。我先问各位啊，好，我大概要 OK， 这样好了。各位看那个大纲，那个大纲上啊，我就用这个几个开口的东西来代表就是了。好，我们看那个啊大纲啊，当然我们第二讲到教理，对不对？然后 A 讲到称赞 ，OK， 就是一节，第一章三节到第十四节，然后第一章第十五节到三章二十一节是 B， 对不对？各位看到没有？看到啊。好，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A 跟 B 当中有什么关系？A 跟 B 当中有什么关系啊？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关系啊，你已经是给这个很重要的要看的这个，如果你抓到这个关系啊，你就可以晓得保罗在这讲什么东西，已经抓到一半，很重要。师姐说什么啊？因此啊，已经进步了啊，很 encouraging。 对，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因此。好，我用各位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个因此。那如果是因此的话，他们两者当中 2A 跟 2B 当中，就是这两段当中，当然有人就看到说，哎，有因此在那里。 啊，这两个当中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因果关系，对。啊，各位开始进步啊。就是说，保罗来去说，呀，因为神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永远的计划，神在他计划里面呢，神有这个意思要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所以保罗说，因此，既然神为我们预备那么大的计划，因此怎么样？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从主耶稣基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而且祷告，神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众多的福分。而当我听到啊，你们体验到这些恩典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就感谢神，就神的目的至少已经一部分成全在你们身上。他不但是感谢，他而且还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说，神既然为我们预备这么大的福分，所以我祷告神，求神帮助你们能够 appropriate， 能够经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么大的福分，使你们真正的能够领受到，真正的能够体会到。所以他们当中有因果关系。OK， 对，因为有因果关系啊，所以啊，在这段里面，他谈到神要赐给我们，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他就说：“好，我感谢神，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基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因为神为你们预备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你们已经领受了一部分，所以我感谢。可是啊，我祷告神，巴不得神能够叫你们能够全部的体验到，不只是经验一部分，而全部的经验到。不只是这样，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里啊，我没有写出来，应该写出来。在这一段里面，他讲到神的计划要给我们这么，神计划要给我们这么多恩典，对不对？我问各位啊，在第二 B， 在这一段里面，在这一段他的祷告，他一方面是祷告，一方面在那里思想 meditation 思想，他一方面祷告，一方面想到神的恩典什么东西，思想很多啊。好，在这一段的主题他讲什么东西？这一段啊，这一段他讲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给我们的福气，那这一段所讲的主题是什么？它里面讲了很多东西，不过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主要那一段讲的是什么？是讲到神的大能，对不对？主要是讲到神的大能。好，好，这个关系开始出来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神不但有那么好的计划，要给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么多的恩典，神还有能力来成全他的计划。所以啊，神的大能就是神要成全他计划的工具。因此啊，这个第一段 2A 跟 2B 当中，不但是有因果的关系，同时也有，我英文可以讲出来，中文不讲怎么讲？ Instrumentation， 就是说讲到神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的工具或者器具。换句话说，神要借着 他在第二段 B 这一段所讲的神的大能来成全实现他在 A 段所讲的神的计划。 OK， 所以这里很重要，我们不要忘掉，神不但有计划要给我们恩典，神还有能力，神还有能力来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你看这个多大的福音，神不只是计划而已，而且他有这个能力来完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好，我们大概要很快的分析一下，就说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提到保罗开始为他们祷告。那一方面当他祷告的时候，一方面他思想到神的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一边祷告一边思想神的奇妙，一边他一想到神的奇妙，他就要又开始祷告。那祷告又想到，哎呀，神你有这个能力的成全。所以这里面呢，他的祷告跟他的思想，他的祷告跟他的默想 prayer and meditation 就已经混在一起了，交叉祷告思想。有祷告以后，他想到，哎呀，神啊，求你的能力帮助他们能够成就。一想到，哎呀，神的能力多大，然后一想到神的能力多大，神啊，你祝福他们。所以他的思想跟祷告就交叉了出来。所以你就可以在大纲上就可以看到，有部分他的祷告，有部分是他的思想。比如说第一章第十七节是讲到他的祷告，就是说啊，他求神，求我们，第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叫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OK， 等等，他就开始讲到，提到说他为这以色列人的祷告，或者为这些以弗所圣徒祷告，求神成全这些事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从第十九章，他一提到第十九节，不是十九章，第十九节，比如说啊，并知道我求神帮助你们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想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一谈到神的能力，他就开始想了，哎呀，神的能力有多大？神的大能力如何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他马上讲到神的能力如何运行在基督徒身上，然后他讲到神的能力如何显现运行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一讲到外邦人的身上，马上讲到说，哎，我是外邦人，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他马上转到说，谈到说，哎呀，我跟神对外邦人的计划有什么关系？然后他想到这么多以后，他马上要祷告了，哎呀，神啊，愿你帮助他们能够得到属灵的丰满。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心里充满着高兴，就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节开始又感谢称赞神。这就是在这 B 段里面的大概的他的思想的进展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大概的晓得以后，好，我们要开始分析，我们要一段一段的再来分析到底他所讲里面所讲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再开始看啊，保罗一谈到神这么大的恩典之后，他就马上求神怎么样呢？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能够真知道他。好，他马上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啊，愿神赐给他们这个启示和智慧的灵，不，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啊，就是说要他们 这个不是 OK， 我先这么讲，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并不是另外一个灵，而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启示，智慧启示的灵乃是圣灵，他的祷告就是说愿神的圣灵在这方面运行在他们身上，愿神给赐给他们要圣神的圣灵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神的奥秘。比如说在以弗所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说OK， 比如说第三章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换句话说，我们要得到启示，不是要得到另外一种灵叫做启示和智慧的灵，而是说愿圣灵，同样这位圣灵在你们心里面的这位圣灵能够给你们启示，叫你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叫你们能够明白神一切的奥秘。那这个圣灵的运行在这个方面有什么作用呢？ OK，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神能够把这一个神所启示，圣灵能够把神所启示的智慧以及了解，就是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真正要了解，要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就是要有智慧，要能够明白神所启示的，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工作。OK， 同时圣灵也给我们一些指示，一些 direction， 圣灵能够指示我们，使我们有智慧，能够知道如何来生活，如何来辨别是非，那一个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方面保罗就提到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辨别是非，能够辨别真理。 OK， 还有第三方面呢，圣灵能够帮助我们不但是了解神的奥秘，了解神的真理，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真理，把神的奥秘能够传给别人。这些事啊，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也许我们看一下，反正我们还没有，大概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呀，六七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看一下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从第九节念啊。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就是要把神的奥秘向我们显明，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然后使学记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所以就是说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圣灵所谓智慧启示的灵啊， 乃是说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另外一种新的灵，而是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奥秘，使我们有智慧，能够辨别是非，能够辨别真理，而且甚至把这个真理能够传给别人。好，保罗说啊，要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人的目的做什么呢？好，我们再看啊，第一章，那里说是什么？讲提到三件事。第一，就是说让你们能够知道呀，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旨意，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啊，求圣灵在以弗所的圣徒身上能够做这一个知识和启示的工作，结果目的仔细的讲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将来的盼望是多大。谈到